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 T-Mobile US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结果。这是一份堪称非凡的季度报告，充满了令人瞩目的数字和战略举措。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谢谢 Alex， T-Mobile 在这一季确实做得非常突出。让我们从数字开始吧。我们看到了一些真正令人兴奋的指标。
完全同意，让我们从核心数字开始。T-Mobile 报告称，他们的邮编后付费账户净增加了 21.7 万户，同比增长 6%。这很不错，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平均收入增长 ARPA 增长了 3.9%。 Jordan， 这对一个成熟的运营商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实际上非常重要， Alex。 通常电信公司面临来自竞争和市场饱和的持续压力，能够同时增加客户数量和每个客户的收入，这表明 T-Mobile 有一些竞争对手没有的东西。他们首席执行官 Srini Gopalan 将其归结为三个核心要素：最佳网络、最佳价值和最佳客户体验。所有这些都汇集在一起，没有任何权衡。
我喜欢这个框架，这让我想到了他们最引人瞩目的指标。净推荐值 NPS 达到了 45， 比他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高 20% 以上，这是业界领先的，它确实支持了无权衡的故事。现在让我们看看财务表现。
是的，财务数字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邮编后付费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5%， 总服务收入增长 11%， 这比他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快4倍多。核心调整后 EBITDA 增长了 12%， 这也是业界领先的。
而且他们做到这一切的同时，仍然保持了 24% 的行业领先自由现金流利润率。他们向股东返还了60亿美元，并且这很重要，他们提高了整个2026年的指导。
让我们深入挖掘这些指导数字。他们现在预计全年邮编后付费净账户增加在95万至105万之间。他们对2026年服务收入的预期保持在770亿美元，代表 8% 的增长。但更有趣的是，他们对 ARPA 增长的指导全年预计 2.5% 至 3%。
这很有趣，因为 first quarter 的 3.9% 比这个范围高。 Peter Osvaldik 他们的首席财务官解释说，这是因为 second quarter 会有一些比较的压力，他们去年 second quarter 做了一轮费率计划优化，这会在今年产生混杂效应。
正确，而且他们还提到了来自 US Cellular 和 Metronet Lumos 收购的稀释影响，所以潜在的有机 ARPA 增长可能比 2.5% 至 3% 的指导更强劲。
现在让我们谈论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战略公告。 T-Mobile 宣布了两个新的光纤合资企业，用于收购 GoNetSpeed、 Greenlight Networks 和 i3 Broadband， 投资约27亿美元。 Jordan， 这对他们的宽带战略意味着什么？
这非常有趣，因为这表明了 T-Mobile 对光纤作为长期增长驱动力的承诺。但这里的关键不是规模本身， Srini 在通话中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他们不是在追逐通过数百万家庭的魔术数字，他们想要创造真实的股东价值和双位数的内部收益率。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现在让我们谈论固定无线接入或 FWA， 这真的是他们这个季度的明星。他们新增了超过50万个宽带净增加，其中 FWA 增加正在加速。
是的，而且他们对 FWA 的长期潜力充满信心。他们设定了到2030年达到1500万客户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基于相当保守的假设，不包括未来的频谱购买或 6G， 甚至不假设进一步的频谱效率改进。他们实际上在按照计划进行，
并且他们的 FWA 产品在每一个第三方基准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JD Power、 Forbes、 CNET、 Consumer Reports。 他们的速度也比下一个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快 50% 以上， 现在让我们谈论一个真正酷的东西，人工智能和边缘计算。
哦，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个，这有点超出了今天的焦点，但这显示了 T-Mobile 在思考未来方面有多远。他们宣布了与 Figure AI 的合作，为 Figure 的 F3 人形机器人启用 5G Advanced 网络连接。
这是一个有趣的战略举措。首席技术官张绍解释说， T-Mobile 在物理 AI 领域处于独特的位置，因为他们是唯一全国范围内推出了 5G Advanced 的运营商，他们为物理 AI 构建的所有创新，上行链路传输转换、更高的发射功率、上行链路 MIMO， 这些都是为了支持这种新兴的用力。
他们还演示了 Live Translation， 这是他们将推出的一个网络原生 AI 应用。想象一下，您的 T-Mobile 手机可以实时将您的语音翻译成80种不同的语言，这些是他们正在构建的能力，以在其网络核心中嵌入人工智能。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些更直接的东西，竞争。在通话中，水尼被问及他们在邮编后付费市场中看到的竞争情况，他的回答非常有见地。他基本上说，过度关注促销和设备补贴会让您偏离重点，真正重要的是差异化。
确实如此。他指出，一月特别具有竞争性和补贴密集性，但随后的月份有所缓解，但整个季度 T-Mobile 关注的是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一个更全面的价值主张，这不是关于单一维度的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既获得了账户，又获得了 ARPA， 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现在让我们触及有趣的问卷部分，有一个关于财务服务和 TaaS 的问题，这些是他们所谓的相邻业务。
是的，这些是利用他们的品牌和生态系统规模的相邻业务，他们提到这些正在交付强劲的增量增长，但他们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如果这些相邻业务真的开始起飞，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上升惊喜。
我喜欢的另一件事是他们对客户体验的关注，他们正在重新考虑零售策略，转向体验店。他们已经有数百家门店在运营，这些商店显示出更高的高端组合和更高的 NPS 评分。
这与整个故事一致，对吧？最佳网络、最佳价值、最佳体验，他们在各个客户接触点上都在投资，而不仅仅是依赖网络质量。
现在让我们谈论成本协同。他们有一个$27亿的成本协同目标，在2027年底前实现。Peter 提到他们在达成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并提到了一个例子，他们的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处理了大约60%的客户查询。
这很有趣，因为这表明他们正在认真实施他们在首都市场日宣布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关于数字的谈话，他们实际上正在执行。一个60%的消息遏制率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好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这里的关键要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Jordan？
对我来说，最大的要点是差异化的可持续性。他们不是通过一次性物品或短期促销来赢得，他们通过投资网络、价值和体验来赢得。所有这些都强化并相互支持。其次，他们的指导上调反映了真正的商业势头，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认为他们对临街领域的关注，光纤、广告、金融服务，这些可能是未来增长的真正驱动力。但最立即的优先事项是他们正在赢得的市场份额和他们能够收取的价格。
是的，而且别忘了，自由现金流 24% 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同时增加投资并返回$60亿给股东，这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做到的。
完全同意。所以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好吧，如果您一直关注 T-Mobile， 这个季度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无权衡战略正在奏效，他们在赢得客户，增加来自这些客户的收入，并在此过程中改进他们的利润率方面取得成功，这在成熟的电信行业中非常罕见。
当然总有风险，竞争永远不会停止，监管总是一个因素。 5G 和光纤的部署成本很高，但基于今年迄今为止的表现， T-Mobile 似乎正在以正确的方式管理这些问题。
很好的总结。Jordan， 对于想更深入地了解这次财报电话会议的任何人，我们鼓励您查看完整的成绩单。财务数字、战略评论和 QA 部分中有很多很好的内容。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这是 Jordan， 加入我们下次财报分解，我们将探索更多推动市场的公司的赚取。再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